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请停一下，就三分钟，为心灵加餐，零食，零语。嘿，大家好，凯传在这里问候您。三个大男人一起前往车站，到达火车站时发现呢，火车已经开了。只好再等下一班吧。于是三个人就到餐厅里吃东西聊天，没想到话匣子一打开，就把时间又给忘了。突然想起火车又要开了，就赶紧抓起行李冲向月台。此时火车已经缓缓开动，于是三人急忙沿着月台追赶已经逐渐加速的火车。前面两位跑得快，在千钧一发之际跳上了最后一节车厢，但是第三个男人因为行李太重了而没有赶上火车，只好气喘吁吁地看着两个朋友渐渐远去。突然间，没有赶上火车的男人站在月台上忍不住大笑起来，旁边的工作人员大惑不解，你怎么了？没赶上火车还哈哈大笑啊？嗨，你不知道，刚才上火车的那两个朋友，其实他们是为我送行的。许多人在忙乱中竟忘了自己的目标和角色，有的时候是替别人在那儿瞎着急，而自己呢，却没有持守自己应有的位置。最后啊，可能自己一事无成，徒劳无功。特别是作为基督徒，有人忙着给别人传福音，但自己在行为上却从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也与上帝没有真正的关系。结果呢，自己反被弃绝在永恒的生命大门之外了。耶稣曾对那些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人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不能进天国，因为我不认识你们。而唯独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凯传。今天呢，我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再一次邀请到了雪伦师母还有宋恩牧师啊。那他们两位呢，在节目当中啊，很真实的来跟我们分享在信主和侍奉过程当中的许多真实的体验，心灵当中最深处的感受，都愿意毫无保留的，而且毫无隐瞒的就向我们分享。在我们分享的过程中，我们也知道了雪伦师母和宋恩牧师呢，他们在神的呼召之下到了教会去牧会，去服侍当地的人群。他们是作为宣教士啊被呼召出去的，但是其实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挑战的，甚至呢他们内心也会有很多的伤痛。雪伦师母呢，就特别提到了她的一次经历和一次感受。其实让我们知道，神所呼召的其实都是平凡的人，但是他们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是否愿意来跟随神的呼召，是否愿意来听从神的呼召，是否愿意来被神使用。雪伦师母也曾经讲过，她经历了一次看似平常但其实非常不平常的一个特会啊，在那当中他所领悟到的。那我们就请雪伦师母呢，你先来讲一讲好吧。
我从这个过程中学到一件事情一 开始呢，我走进牧者的讨论会的时候啊，一开始就太早下了判断，就觉得说他说的我都听过了，我就打算走嘛。但就很奇妙的，就神就是透过这个牧师，就是这个我以为我不会在他身上有其他收获的牧师，得到了最大的收获。我发现神可以使用任何人，可以使用任何事，平凡无奇的人，平凡无奇的事情来引导我，带领我，来对我说话。所以不是有关于牧者的能力或是我自己的认定，那很多时候我认定是错的，很多时候我看见的是很狭隘的。神要这个牧者使用他来造就谁，来安慰谁，来医治谁，来劝勉谁，我从来不可能知道，就神知道。
师母啊，那我也想问，就是作为牧者哈，你们觉得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看到是弟兄姐妹们他们受伤离开教会，有时候好像牧者也会受伤，那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们牧会不受伤是不可能，特别是教会之间，这个牧者之间如果碰见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我要分享的是说，我们在上次的见证发生了之后，虽然神对我们已经有极大的保守，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受伤极深，认真说至少花了两三年才恢复啊。很多人可能一直都没有恢复，或是放弃侍奉。我们上次也分享，就神用很特定的方式把我们带领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更尴尬了。他们知道你离开，但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就变得各样的猜测吧。那我们也很少解释，不解释心里苦啊。而且有很长一段时间呢，整个城市的这个特会哈，我觉得我参加不了，到一个地步啊，我先生说：“哎呀，我想参加。”我说：“好，行，你参加。”我宁可坐在停车场的车里面等他，我也不愿意走进去。可是呢，一年多后哈，有一个特会，就在祷告之后陪我先生一起去参加聚会，好几天嘛。其中第二天有一个环节，就是把它分成小的讨论室哈，三个牧师各去一个讨论室，然后他就提出他的讨论主题，那有兴趣的呢啊就进去，选一个牧师去参加他的讨论会，还有他的问答时间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先生就三选二。他去一个我去一个这样哈，我进去没有多久我就蛮后悔的，我就很想走，因为那牧师就讲讲讲，然后就老重复他之前已经讲过的东西。他就说：“你们怎么来判断神要在这个教会做什么工作呢？”我就举手说：“那看神派什么人才来。”所以你怎么知道？我说这牧师你昨天讲过了，他自己不记得。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妈，这个牧师好像不太靠谱，我要不要换一个讨论会去参加哈，很尴尬。可是我还没有走啊，想着找个时机我默默退出这个，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这么做哈。其中有一个与会者哈，他就提出如果若是教会中有牧者相争该怎么办，他说：“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啊？”就有人提出说：“哎，看两方谁对谁错呀，哈，或者说要提出看谁比较资深啊，就听谁的呀，哈，这样子。”然后那时候牧师他就说：“其实呢，我们要从所罗门的案例里面就有答案。两个母亲都要争抢孩子，王说既然要争，那就把孩子给分割了，一人一半。这个案例和牧者相争有什么关系呢？”他就问我们啊，左看右看没有人回答，最后就我就举手了，我就说若是真正爱孩子的就会愿意选择退让。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讲完之后我坐下来嘛，哎，我实在是没有意识到说我会在那个场地那个环境下透过这个牧师的这个讯息跟那个机会大大的被圣灵安慰，突然之间有一股很强的悲伤击中了我，充满了我，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忍住我自己，就不断的流泪，不断的流泪哈。因为那个房间不大，又充满了人，知道吧？然后我又不想打断那个讨论会的进行哈，我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然后就拼命的流，然后我就一直努力不要发出声音，打干扰人家。但是我又控制不住我自己，我不知道现场是什么情况，可能很尴尬吧，就是一个师母在那一直哭。然后大家就进行在一种很奇妙的安静之下来进行， 其实在场很多的传道人都知道我们离开。我在想啊，这是我猜测哈、啊，那他们自己知不知道为什么，或者心里怎么想，那我不晓得。但是呢，心里肯定有疑问。我其实在一个不能辩解的状态，但是透过我的眼泪跟我们的回答，其实我们也算是没有解释的解释了。我觉得神就是透过那么多的眼泪，就是让不断的流出来，一方面洗刷掉我心里面的悲伤、委屈、痛苦、难受，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很欣慰。然后我觉得神不断的透过那个眼泪，然后就告诉我说，你们的心我知道，我真的知道。我就没有办法停下来，我又以我先生为荣，就是我觉得他是做一个很正确的决定，然后我也支持他这个决定。可是那个悲伤是真实，就是那欣慰，就是其实只要孩子不分裂，对不对？就是你就算是忍受委屈、忍受误解、忍受分离、忍受失去的痛苦，那又算什么呢？我先生那时候，他后来听我这样跟他分享，他就说，对，孩子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有机会长大，分裂长大的机会就没有了。愿意退让不容易啊，但是我们却要承受那个代价，就是经历那样的悲伤。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我第一次在发生事情之后，愿意鼓起勇气去面对伤心，就我觉得神他就是透过那个时机来安慰我，告诉我说他知道，他真的知道啊！我那眼泪不是只有那个讨论会啊，后面持续了两天三天，想到就哭，想到就哭。那个眼泪，我现在回头想，真的是神就是洗刷掉了我的悲伤。一方面呢，我也感受到说，神其实碰见这些事情，他也伤心，他比我们更伤心。他也不愿意他的家、他的孩子、他的教会受伤。可是这事情发生了，那他的安慰跟他的爱就洗刷了我们的心，就是透过这个过程来医治。现在回头看，如果没有那个过程，我觉得我不知道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经历到神在那个特别的事，然后透过这个事情，我也学习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帝的牧养，好，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依靠着牧者的能力，这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牧者，但是呢，神就是透过他来安慰了我。所以我们真的不是依靠牧者的能力跟他的口才，不是不是，我们就是被神亲自来牧养。所以神可以使用最简单的人、最简单的事情来带领我们、医治我们、牧养我们。我们真的不是依靠人的能力。我就是在对的时间去到对的地方，就进到讨论会，被神的讯息所安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后来神呼召我，我们成为侍奉他的人，我就更有这样一个信心，就说真的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也不是我的条件，但是我就从那个牧师身上相信，就说别人看我怎么样不重要，重点是神怎么使用，只要是在神的手上会被神使用，他就能够被神使用，就能够去牧养人。所以我就很感恩，我觉得最特别的收获之一。
神箭。
也许有很多人都不知道，有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就是失去身体上的一部分肢体的人，当做完了截肢手术以后呢，这些残障者还存在着另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的体验，叫做幻肢。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算自己知道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已经消失了，但是他们还是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那个肢体仍然依附在自己的身体之上。他们除了能够感受到疼痛，就连这个幻肢啊，在流汗、颤抖、发热、移动和麻痹这些感觉好像都是非常的真实。有时候呢，患者在洗完澡以后，甚至都能够感觉到水滴在这个患肢的皮肤上，但就是怎么擦都没办法擦干净。患肢的存在呢，不是一个罕见的例子。据统计呢，几乎所有的截肢患者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患肢感。不仅是他们的四肢，这种幻觉呢，几乎可以发生于身体的所有部位。对，知道人活着不仅仅是肉体存在，同时还有灵魂存在的人来说呢，这种现象就是灵魂存在的又一个证据。身体中的一部分物质虽然早已经消失了，但灵魂的感受呢，却完全不会消失。灵魂里啊，仍然保存着这个肢体的一切感受。圣经当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26至27节中，把在教会中不同的弟兄姐妹也比作肢体。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呢，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他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不仅呢是在肉身的层次，就是在属灵的层面呢，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个真理。在教会里啊，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是多么自然又美好荣耀的一件事。当一个弟兄姐妹生命中经历患难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别的弟兄姐妹因能够感受到他的痛苦和难处，就像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一样，也能迫切地在神面前为他们祷告。同样，当一个弟兄姐妹在生命中得荣耀的时候，大家都是这身体中的一部分肢体，当然会一起快乐得荣耀。若自己是身体的一部分，越软弱的部分就会越多关注。比如眉毛粗，就会常常修理；个子矮呢，那就穿双高跟鞋。感谢赞美耶稣，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他教会中的一部分，也成了他的一部分。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也都是我们的一部分。感谢赞美耶稣，当我们在生活中有疾病、有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为我们祷告。幻肢呢，是以不存在的肢体所带来的痛苦，但连接在基督身上的肢体呢，却是灵里的肢体，因为我们的身体里流淌着耶稣基督永恒生命的宝血，我们的生命拥有同一位信实的保护者，我们拥有同一种血脉， 而基督呢，就是我们的头。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中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
当新的一年的钟声敲响时，您现在的心情是如何的呢？是否觉得人生不过如此，一晃就大了，一晃就老了，一晃就是诸多的生离死别。听听那些哲人的总结，他们如何来看待人生？人生没必要计较，说到底，人生无非就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有些人一直是活在昨天的阴影当中，他们无法忘怀过去的人、过去的事、过去的成功或失败，但昨天终究已经过去。有些人却活在将来，他们每天惶惶不可终日，总在为没有发生的事担忧。这两类人都生活在不安全感和不确定当中。其实人真正活的时间就是现在，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眼前的人生，对面前事物的判断、选择和决定。当每一个今天我们都能够面对并做出正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丰盛的人生。正如圣经中先知耶利米所说的，每天早晨，神的慈爱和怜悯都是新的。也如圣经中的诗人所言，一宿虽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要珍惜当下，每一天都领受从神而来的恩典。在上帝的国度中，主耶稣是开始，是终结，他是永恒生命的主宰。当世界上的一切都过去的时候，唯有在主耶稣里，我们将与他一起拥有永恒。那今天就不止是今天了。
蓝天过去了一天，黑暗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